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弟兄姐妹收听《真道分解》，我是马大鹏，和您一起研读的是《约翰福音》。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开始了《约翰福音》的第二个主题，主题是“神儿子训练门徒”。昨天谈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三十节，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首先为门徒洗脚，借此教导门徒要效法他的谦卑，互相服侍。然后主耶稣又预言自己要被其中的一个门徒出卖。当时除了犹大和主耶稣的心里有数之外，在场的其他门徒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到十四章的三十一节，这个段落记载了主耶稣的第一篇教训，谈到的是预备。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到十四章三十一节，也可以分为几个小段落来查考。第一个小段落是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赐下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第二个段落是第十三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这三节经文谈到的是主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他。第三个段落是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主耶稣亲自表示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第四个段落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主应许赐下保惠师圣灵。第五个段落是剩下来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主题是主耶稣将平安留给门徒。当时加略人犹大走了，主耶稣受难的时刻更加接近了，死与复活这两个意象呈现在他的眼前。主很快便要得到荣耀，神的荣耀借着钉十字架的耶稣而彰显，神子耶稣也因此得享天父的荣耀。神会确保他所爱的儿子得到所当得的尊荣，并且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二节所说的那样，是快快的荣耀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三节，主耶稣第一次称呼他的门徒是小子们，这是亲切的称呼，是主耶稣在加略人犹大离开之后才用的。事实上，主耶稣接着要说的这番话也是他的肺腑之言。耶稣说：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主耶稣要说的这番话是什么呢？就是在下文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所说的新命令。经文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其实并不是一条新诫命，因为旧约利未记第19章18节，利未记19章18节已经教导以色列人要爱人如己。在这里，主耶稣是叫我们学习他的榜样，要以基督的爱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基督在十字架上代人受死，改变了整个世界。在新的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本应该像主爱我们一样，这是新时代的命令和守则。主耶稣要求我们要做到，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是信徒的记号，我们效法基督的爱，就能显示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弟兄姐妹，别人是看到您的教会是合而为一，是彼此相爱呢，还是互相争执、嫉妒、分党结派呢？由于主耶稣早前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所以彼得一直留意这句话，似乎不理会主耶稣所说的关于爱的教训。好不容易等到机会，彼得立刻问，主往哪里去？于是引发了主耶稣预言彼得3次不认他，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36节到38节的内容。我们晓得彼得是一个急性子，是一个性格坦率的人。彼得怀着奉献的热忱，甘愿为主而死。所以当主耶稣对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讲完这话的时候，彼得立刻回应，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当然，彼得并不明白主耶稣是指着自己的受死而说的。当彼得当天在加利利海边舍弃渔网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决定一生跟从主，不管主去到哪里，他都不愿意离开。然而主耶稣却直接地告诉他，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否认主耶稣的这件事，在4卷的福音书当中都有提到，可见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弟兄姐妹，彼得坦率地告诉耶稣，他愿意为耶稣而死，但耶稣指出，彼得当晚会因为怕死而不认主，这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们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在感情激动的时候，会很容易向神夸下海口，说要一生跟随主，永远不离开主。其实神早就知道我们对他委身的程度，所以我们不用自夸，不要因着对圣经的知识增长而自高，不要因着有重要的侍奉岗位而自傲，而要逐步的向神委身，将一生交给主，让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刚才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到38节，其中谈到两项内容，包括31节到35节赐下新命令，以及36节到38节谈到主耶稣预言彼得三次的不认主，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做的事和说的话，都是教训我们今天要如何做主的好门徒。主耶稣说他将要去一个地方，究竟是去哪里呢？他去了以后，留下来的人要怎么样自处呢？主耶稣给了门徒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但是要怎么样来履行才可以向世人见证主呢？这些都在约翰福音第14章可以找到答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第14章1节到14节。主耶稣亲自表示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是很体恤门徒的，他估计门徒会因为刚才听到的话感到不安，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1节，主耶稣首先安慰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句话透露了主和神是同等的。约翰福音第14章2节到3节继续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段话说出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永生的道路虽然看不见，却是可靠的，就像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一样的确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道路。圣经描写到永生的经文虽然不多，却是充满着应许的。耶稣在这里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既然耶稣已经应许要赐永生给信他的人，我们便可安心等候。虽然我们对永生所知的有限，但不用害怕，耶稣正为我们预备，并会与我们永远在一起。在约翰福音第14章5节到6节是圣经当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经文之一。经文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第14章5节到6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到神那里去呢？唯有借着耶稣，因为他是神，也是人。我们的生命若与他联合，便能够与神合而为一。主耶稣是通往父神那里的唯一的途径，如果人不借着他，是不可能到父那里去的。有人说，这路太狭窄，事实上，这是一条足以容纳整个世界的道路。全世界的人都要借着基督这条道路，才可以到父神那里去。主耶稣又是真理和生命，那些有了基督的人就有真理，凡是找到他的人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生命之源。子和父之间是合一的， 这是主耶稣在这段话中强调的其中的一个重点。就在那个时候，另外一个门徒腓力向主提出要求，他希望主耶稣能够给所有的门徒一点特别的启示，将父显给他们看，那么他就可以知足了。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没有责备腓力，而是很有耐心地纠正他。我们知道腓力是主耶稣呼召的第一批门徒，但是腓力仍然不明白基督的神性和他与父合而为一的真理。腓力他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把那位完全的父神显明了出来。耶稣回答腓力的时候用看见这两个字来说明他与天父的关系。看见是对神最直接也是最充分的认识。人看见主基督就是看见了父神。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早就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节提到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句话更加指出了父与子紧密的合一的关系。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位格，但是在属性和意志上是一致的。门徒听见了耶稣见证自己身份的话，应该相信子与父是同为一的，就算不是，也当因着耶稣所做的事，应该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主耶稣指出，信徒所做的功，也就是他的功，并且在范围上会更大、更广泛，因为圣灵降临之后，基督的福音要广传到全世界，世代相传下去。门徒知道这些事，应该感到非常的安慰。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主耶稣更加叮咛他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经文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留心来读这段话，以免断章取义。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无论求任何事情，他都会为我们成全。有的人便误以为把主耶稣当作是魔术棒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必须依照神的旨意祈求，否则耶稣绝对不会答应我们的祷告的。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个段落，谈到主耶稣应许赐下保惠师给我们，这位保惠师就是圣灵。那时候主耶稣将要离开门徒，那么这些门徒可以怎样表明爱主的心呢？答案是遵守他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清楚地写明，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主的命令就是福音书中主所赐给我们的训示，还有新约其余的记载。主耶稣虽然要离开了，但是他并没有舍弃每个相信他的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是主的另一个应许。经文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保惠师的希腊原文是帮助者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为安慰者或者中保。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圣灵则是另一位中保。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信徒如果犯了罪，主耶稣会在神的面前为他作保，为他代求。如果信徒软弱，住在信徒里头的圣灵则会帮助他，为他祷告。在约翰福音接着的数章经文里头，都教导我们有关圣灵的真理。譬如，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提醒我们记得耶稣的话，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圣灵向我们指明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神对罪的审判等等。这些我们会在查考到那段经文的时候再详细来研读。圣灵从太初开始就已经积极的在世人中工作，从五旬节之后就住在信徒里面。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应许在他离开之后会求父赐下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便详细的提到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情形。现在我们继续要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18节，这是一段令人感到欣慰的经文，也是神宝贵的应许。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给我们的盼望。他说过他会再来，不会撇下我们。当他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保惠师就住在我们里面，到了指定的日期，他会再来接我们进入天家。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孤儿寡妇，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在约翰福音第14章19节到21节，他指出了人有时候希望可以知道未来，好让自己可以做好准备。可是神决意不让我们得知未来，免得我们惧怕担忧。但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足够为我们将来做好准备，只要遵行他的旨意，他绝不离开我们，而且会住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不要为预知未来才相信神，我们要在将来有保障，就需要对神有信心。约翰福音14章20节的到那日，是指主耶稣复活之后，信徒会进入到一种新关系中，也就是基督身体与信徒的合一。教会由属基督身体的肢体所组成，基督也住在信徒的里面。怎样才可以让主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给了我们提示。经文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信徒顺从神就显出对他的爱，爱不是光说动听的话，更要有行动。你若是爱基督，便要用行动去证明，去遵行他的教导。可能弟兄姐妹有兴趣知道，在约翰福音第14章22节提到的犹大 究竟是谁。您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八节，就知道这是指着达泰。达泰的提问可能也是其他门徒的心底话。达泰问道，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可能是因为门徒仍然以为耶稣会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起地上的王国，所以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告诉整个世界他自己就是弥赛亚。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耶稣的话，即使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整个世界，而仍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接受。耶稣只向爱他而又顺从他的人启示他自己。耶稣应许门徒，圣灵会提醒他们有关他的教导。这个应许说明了新约的可靠性。门徒亲眼目睹耶稣的生活和教导，圣灵帮助他们能够牢记这些教导，又不会失去个人独特的体会。我们可以确信，福音书准确地记录了耶稣的言行，圣灵同样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提醒我们不至于走错路。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几节经文是许多弟兄姐妹喜欢的，谈到主耶稣留下平安给门徒。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平安，平安是什么呢？平安是当地人的问安语，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个词是极不寻常的。他用平安这个词表达出基督的救赎工作，将为门徒成就的救恩是与神相交所带来的完全的福分以及完全的安息。这份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那样，世人的平安是斤斤计较的，是自私自利的，是暂时有效的，但是主所赐的平安却是长存的，是没有忧愁的。主耶稣即将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但是他没有恐惧，反而带着得胜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了父神，万事都是在父神的手中。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提到世界的王，这是指着撒旦说的，因为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只不过他的权势是暂时的。主耶稣亲自见证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因为撒旦没有一件事可以指责耶稣。撒旦虽然拥有的权势，但是只可以行神所准许他的事情。主耶稣是无罪的，所以撒旦不能够胜过他。同样的道理，你越顺从耶稣，越遵行神的旨意，撒旦就越不能控制你。明天我们会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是马大鹏，明天真道分解再见。